弟兄姐妹平安，
平安。
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主日的清晨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分别这段时间要来敬拜你，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你的身上，专注在神的话语。主啊，让你的话语立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一样坚固，能够喂养我们的生命，直到永远。愿今天的信息，求主你亲自来恩膏孩子的口，传讲清楚明白，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打开我们的心，疏通我们的耳朵，预备要来聆听主的话语。但愿今天我们所有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蒙你喜悦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继续从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来讲基督徒的生活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行事为人。那今天呢，讲题是要如此行的第二个部分。在以弗所书教导我们头三章呢，讲到一个教义的问题，后面呢的三章讲到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行事为人。在这个部分啊，我上一次已经讲了要如此行的第一部分，就是要行在爱心中，要行在圣洁中，从前一段的经文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讲要行在光明中，以及行在智慧中。那么最后一段的经文呢，是从以弗所书最后第五章最后的一部分到第六章，我们要讲到行在顺服中。那保罗是从家庭夫妻的关系，从父母与儿女的关系，从工作环境，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，老板跟员工的关系，再谈一个顺服的教导，最后是要引到教会里面，在信徒顺服神的关系。那便邀请我在十月呢21号来完成这一个部分的讲道，然后之后呢10月底我就回去台湾，有4个主日、4个星期的侍奉，所以也不在各位跟各位一起敬拜。那么当我们继续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们来思想，每一次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，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行为，会不会让你在一个信仰上产生一种张力，就是在行为跟信心之间啊，好像有一股张力。我们从圣经了解说，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知道说，我们是因着信本乎恩，我们就白白得到这个救恩。那么我们是否还要靠行为来完成这个救恩？信心跟行为之间究竟是一个张力的关系，还是一个互补的关系？你觉得呢？信心跟行为之间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很强调行为责任这一边，就好像我们好像是要靠好行为来取悦神，靠好行为来完成救恩，来维持救恩。那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是倾向于因信心得恩典这一边，会不会我们就变成好像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不用改变，我们就高举恩典作为免死金牌，我们就忽略了那个罪的杀伤力，好像那我们就活出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所以你如何在信心跟行为这两股张力当中啊，我们来取得一个平衡。那我们对救恩要有一个整全的认识，这不是一两堂讲道可以做得到的。弟兄姐妹，请你务必要每天认真的扎根在神的话语，反复思想明白，我们才能够掌握一个整全救恩的真理。那我们概括来说，信心不是我们头脑里的一种想法，不是你脑袋里面在想信心，信心必须要有行为来证明，没有行为证明的信心呢是死的。所以信心跟行为应该是一体两面的关系，就好像一个钱币，一个钱币，一面是信心，一面是行为。所以信心跟行为是共同存在，彼此是不能分割的关系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要如此行 walk this way， 这个行走代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。 我在教会行走，我在家里行走，我在公司里面行走，在朋友当中行走。行走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保罗在这几章的经文，他不是说哦，你有这些律法条例作为你行走的准则规范。保罗还说到说，我们行走的力量从哪里来？用比喻来说，如果有人脚摔坏了啊，脚摔坏，你说哎，来看一下这个复健的视频，说哎，你脚摔坏了，看一件这个复健的视频，马上做复健，你就可以恢复行走，这是没有用的。我都记得几年前有一天呢、啊，我早上起来，我就打算要抛瓦墙纸的外墙啊，我把梯子架好，梯子不高，然后呢，我就把水管接好，抛瓦一开始启动啊，我才站上梯子的第二阶，然后我启动 Power Wash， 我就摔下来了，因为我没有预备好。那个 Power Wash 的后坐力呢，把我往后推，结果我摔下来没有预备呢，我左脚的脚跟呢，脚跟骨就裂开来了，所以我三个月不能走路啊。三个月呢，我讲到是拄着拐杖，然后呢要在台下用一个高凳子坐着讲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等骨头愈合了，我才可以开始训练走路。医生说三个月左脚不能着地，脚坏了要先治好你才能走路。我们人的心坏了也是一样，我们心要先治好了才能够活出好行为。因为人心里充满什么，口里就说什么，行为就做出来。你心里充满了恶，你出来了就是批评恶毒的话语，你心里充满了善，你出来就是安慰肯定鼓励别人的话。之前的讲到我说到了这个道理，我都说人的心对了，他的行为就对了，他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对了。我们英文说人的心是一个 being， 我们的行为是 doing， 将来呢就是 becoming。 我的 being 对了，修好了，我的 doing 就对了，将来我这个 becoming 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对了。所以在旧约的以西结书有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预言和应许。耶和华神对以西结说，在以西结书36章25到28节，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他说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去掉一切的偶像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神说到他主动要先做一些事情，主动要先做一些事情。神先主动做什么？他说他先要洁净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污秽，他先要帮我们做换心手术，把我们里面硬的像石头的心呢换成一颗肉心。神先主动要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然后他说当神做完了这些部分以后，我们应当做什么？你应当做什么？神期待你做什么？神期待借着放在你里面新的心、新的灵，来顺从神的律例，谨守遵行神的典章。所以我们就必住在神所应许的家，在这个家里面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是我们的父，神先拯救我们，预备我们一个家，让我们住在里面，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家的规矩。家里面的规矩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活出一个有安全、有和谐、有秩序、有平安、有喜乐的生活。就想好像我们开车，开车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？红灯要不要停车？红灯不停车会怎么样？如果你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，你可能会出车祸。交通规则不是要限制你，是要保护你，是要保护你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呢，从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节说，所以 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保罗在这个经文表达说，我们信主的人跟神的关系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。这段新约圣经的经文就跟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6章28节说的，这是一个关系。他说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救赎是恢复人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在谈基督教信仰，不是在谈一大堆的律法条例，我们是在谈神跟人的关系要恢复。所以他说效法神，效法神是怎么样？是跟神关系的建立和维系。所以我们要明白整个信仰的架构，这个关系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基础上。借着基督的死，神先恢复了跟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。借着基督的复活，神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走在这一条和好的路上。那你认为在这一条和好的路上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与神同行，就在这一条路上，这才是真正的关系。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当神启示阿摩斯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同心才能同行嘛，你不同心怎么会走在一起呢？所以他这一节经文，他是借着这个时候告诉，透过先知阿摩斯呢，在向北国以色列人发出警告。这个警告是什么？他说，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有外在的宗教行为，看起来好像是与神同行呢，其实说你们的心呢，根本就不在神那里。这句话的意思说，以色列人照自己的心意在走自己的人生路，以为说他自己已经尽了宗教信仰上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他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？请神来同以色列人的心，请神来同意他们所做的，说请神你来与我同行。当以色列人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，他生活中仍然充满了那些污秽、暗昧、贪财、欺压穷人的事情。那你认为在这个时候，光明的神有没有跟他们走在一起？有没有？我们看在约翰一书六章七节说，他说，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啊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两节经文说什么？他说，光明跟黑暗是没有交集的。当你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，你打开了电灯，光明就不见了。有了光，有了光，黑暗就不见了。所以这节经文说，有人在表面上是装作敬虔，他口里说我与神相交，与神同行，但其实不是的，因为他暗地里还在做那些淫乱、污秽、贪心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五节的时候，他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这句话好像说得非常的严重。其实我们从刚才约翰一书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，按照保罗他当时对以弗所信徒说话的背景，他在警告他们，他说，你们要远离以弗所城那些拜假神淫乱的事情。他说，你们在道德上要洁身自爱，不要在情欲上有淫乱的关系，你们在言语上要清洁，不要说那些污秽色情的话，也不要乱说批评论断毁谤别人，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话。他说，你们也不要贪心，有贪爱钱财、贪爱情欲的事情。我上一次的讲到用这个比喻，我说贪心的意思，贪心就是不满足，就好像一位弟兄对他的妻子说，你不能满足我，所以我要出去找别的女人一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你就是对神说，主啊，你不能满足我， 所以我需要去找别的东西来替代你，来使我得满足。这就是贪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？所以他说，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，因为他已经远离神，背叛神了。这样的人，在神的国度，在基督里面都是无份，没有连结，没有与神同行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些行暗昧污秽事的人，就是在黑暗里行的人，他跟光明的神没有交集，黑暗和光明没有交集的。当然他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都是无份的人。讲得非常的清楚，约翰一书，只有在行在光明中的人，才是与神相交、与神同行的人。所以我刚才用阿摩斯书三章三节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同心才能同行，不同心怎么会走在一起？在这一方面，我们通常有什么样的想法？第一种想法是，大部分的人都愿意与神同行，大部分人都愿意，不过是怎么样？是在我选择我要走的路上，神啊，你来跟我同行，明白吗？就是这样，我要相信这位神不容易啊，我要相信这位神不是那么困难，只要这个神来同意我的做法就好了，我就信你嘛，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神是谁的神？自己的神嘛，自己就是神。那第二个呢？他说有人看起来好像是与神同行呢，而事实上呢，他仍然照自己的方式在走自己的人生路。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嘛？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敬虔，好像这个啊都来啊主日教会来参加主日敬拜，我们好像很敬虔，好像是与神同行，但事实上呢，我们的心没有改变，我们还是自己的老我。我说主啊，你来同我的心，你来同意我的做法。我们的体贴自己的心，我们不肯改变，这是我们活在一种信仰的假象里面。我们告诉自己说，主啊，我与你同心，与你同行，其实不是的，我们都是请神来同我的心。我们记得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这样教导门徒，他说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做这样子祷告，说主啊，愿你的旨意先行在我的心里，愿主来掌管我的心思意念，愿我学习放下自己的心去同主你的心。那我们这样的才是真正的与主同心，与主同行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节说，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效法神呢，就是要你去同神的心，这样子就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所以当我们从五章一节一个所以要效法神，然后五章七节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，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前面五章六节那些叛逆之子，那些行暗昧之事的人。他说你们不要效法神的人，不要再继续做那些淫乱污秽贪心的事情，而且你不要与那些行暗昧事情的人走在一起，因为你会被影响。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，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是光明的人，所以行事为人怎么样，就要像光明的子女，就结出生命的果子，在你生活当中每一个小地方让人看见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那我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来说明什么叫诚实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发生在80年代的末期，在美国 Ohio Columbus 有一辆运钞车在高速公路上开，忽然间后车门不小心打开了，从车上掉下一大堆的现金钞票，据估计掉下了200万现金，80年代后期。那沿途就撒在高速公路上，运钞车的司机不知道发生什么件事，继续的往前开，那200万撒在高速公路上，后来只有40万被归还，其他的160万呢都被人家捡走了，私吞了。有些人是诚实的，他会归还不是属于他们的钱。其中有一位诚实的人叫做 Melvin Kaiser， 他归还57000块美金， 八零年代后期可以买一栋房子啊，57000块美金。那有一个研究人的个性的机构，就针对这件事情，他这样说：他说，如果我们知道是谁掉了钱、丢了钱，我们一般都会归还啊。等一下看到被钱掉了，我们会拿起来还给他。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钱，我们不知道是谁掉的，75%的人会将这笔钱据为所有。这件事说什么？诚实的问题。诚实好像只有在人看得到的地方才有诚实，在台面下、在桌子下面、在看不见的地方，诚实好像就不见了。所以呢，创办穆迪神学院的 D.R. 穆迪他说这样一句话，他说 Character is what a man is in the dark， 品格是这一个人在暗中展现出来的。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基督徒的诚实品格在暗中、在明处都应该是一样的。所以行在光明中就好像是你信仰生活中的一面镜子，你从镜子里面看你自己，看你自己，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结出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在光明中与神相交。良善是什么？良善是对人有恩慈、有爱心的行动表现。那公义呢？公义就是你对事情、对人有公平、公正、公义的态度。那良善和公义这两种品格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，建立在一个诚实和真实的基础上。然而我也一再强调，我们不是靠自己努力我就可以活出这样的品格，做不到的。我们可以靠自己努力做不到去发光，去活出这些好品格。所以行在光明中真正的内涵，不是说我走在黑暗中或者我走在光明中，那个真正的内涵是你自己内心的本身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。你自己内心的本身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？那这句话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来了解光跟黑暗。就你看约翰一书第四章，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他指的就是基督。他说生命在基督里头，所以基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当人的里面、人的心有了基督，就有生命的光。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基督是自然的发光体。听懂这一句话吗？基督是自然的发光体，会发出生命的光。我的心不是自然的发光体，发不出这个光的。当我的心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我就有自然的发光体。所以说凡是接纳耶稣的人、信耶稣的人，他里面有基督，自然有一个这个发光体，他的生命就发出亮光。生命发出亮光，接待耶稣的人就赶走了心中的黑暗，自然他就走在光明当中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今天你不是要努力去发光、偏心拼发光，不是的，而是我自然的发出这个生命的光，因为我有一个基督的生命自然发光体在我里面。所以行在光明中的起点乃是信耶稣，那你里面有基督，自然就有生命的光。但是这样还不够，他说在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里面有了基督生命的发光体是不够的，我要下定决心一生跟随耶稣，我就得着生命的光，我就持续的发光。所以我们就明白，行在光明中从信耶稣开始，从信耶稣开始，那么就一生跟随耶稣，这个光就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就好像我们读诗篇119篇105节，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经文。119篇105节是什么？他说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个光怎么会引导你呢？因为你里面有神的话。你没有神的话，神的话怎么引导你？但是光怎么引导你？如果你有神的话呢，你要去听从 神的话，这个光才会引导你走嘛。所以耶稣是生命的光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跟灯。那光有什么作用？第一呢，光可以指明方向，光可以指明方向。在黑暗中我们寻找亮光的出口，在迷途中指出一个回家的方向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迷路的浪子，对那些没有家的人，对那些有家归不得的人，谁能够为他们指出一条回家之路？就是借着教会，借着弟兄姐妹，借着信耶稣的人。当我们身上发出基督的光的时候，我们自然的就流露出那种有爱、有恩典、有真理的生命，这样子的光，借着光明的子女在生活中所结出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我们可以向世人指明救恩的方向。第一，光指明方向；第二，光可以显明污秽，显出真理。有一次呢，我向一位80几岁的老太太传福音啊，我就问这个老太太，我说：“阿姨，你在家里打扫房子，你用布擦干、擦掉桌子上的灰尘，看起来很干净呢。可是等一下太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原来你擦干净的桌子上还有灰尘。当太阳光照进来了，你看见什么？灰尘在光线里面又飘浮。所以我向老太太解释啊，我说你看不见灰尘啊，并不代表没有灰尘。我们的良心呢，感觉不到说我做错事情，我有罪啊，并不代表说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犯错犯罪。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耶稣来是要让人看见自己还有灰尘，看见自己的污秽，看见自己在暗中有一些坏的心思意念，看见自己做错事情。所以当凡事被光照的时候，内心受责备，我们就寻求耶稣的救恩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错误中学习，我们从人生岔路中回转，要走向正路。生命的光可以帮助我们查验自己的内心，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，哪些是被神喜悦的，哪些是被神厌恶的。我们刚才说与神同行，对不对？与神同行的意思，你从旧约历史书所讲到的某某王、好王是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，坏王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所以什么叫与神同行？就是你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每天睡觉，我们眼睛一醒过来，从黑暗当中我们醒过来，我们就看见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见光的时候，我们就当作一个提醒，每天醒来看见光，当作一个提醒，我今天要行在光明中。每一天会发生很多的事情，每一件事情就好像是一张考卷，一张考卷，做教授的都知道啊，常常给学生考卷。每一件事情就好像一张考卷，在查验我们的内心，在测试我们的品格。啊，举个例子，有一天我就遇到一个测试。有一次我需要把一片破碎的塑胶地板，要粘回去这个水泥地上，那你就要用粘塑胶地板的胶水，你不用随便拿一个胶水来粘。所以我到 Home Depot 去买粘塑胶地板用的胶水，我所要用的胶水大概就是像小指头这样子而已，这么少而已。但是呢，你买要买一罐，你明白吗？啊，买一罐。所以呢，我买了一罐回去，大概是5-6块钱美金啊。那我完成了粘地板的工作以后，看这一瓶胶水好像没用过一样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因为呢，我再也不会用到这一罐胶水，那么就是丢掉，后来就丢掉。心里面就在想，我要不要还给 Home Depot？啊，不是为了那5-6块钱美金，而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一瓶胶水。我说别人可能还可以用到嘛。在这种挣扎当中，就是一个测试，测试我们是不是诚实的人，测试说怎么样在暗中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我仍然是一个诚实的人。所以如果我把这瓶胶水拿回去退掉以后，我不是钱的问题，但是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情以后，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，你没有办法去更正你的行为，你明白这件事吗？ 你做了以后你再没办法去更正，你不能再跑去跟 Home Depot 说啊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做了一件不诚实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想法一直在提醒我们，这个测试神，我们人在暗中做的事情以为没有人知道，但是神都看见，至终我们要向神交账。但是当我们在测试当中就看见自己怎么样，很软弱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很软弱啊，不要说传道人很坚强，传道人也非常的软弱。所以我们就更加明白了神的心意，这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节说的，我们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情。凡事碰到了我们就要查验，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。类似的经文也出现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，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变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每天的心思意念不停的被查验，不停的更新，每一次的测试就查验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就与神同行。在查验的过程你看见什么，揭露的哦，原来人性的软弱跟人性的罪性。所以信耶稣的人在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样，他的心会被责备的，他的灵就被提醒了，就好像在昏睡当中呢，你被圣灵给拍醒被叫醒了，神的亮光 照亮你内心那个隐藏的黑暗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行在光明中的重点，我们要记得在神的眼前，在明处在暗处，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。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，就是行在光明中归荣耀给神。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五章十六节，五章十六节他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就是我们应当做的行事为人。那说完了第一点，行在光明中，那我们复习一下啊。人的里面先要有基督生命的光，有自然的发光体，我们就可以发出生命的光。然后信主的人要一生跟从耶稣，就必得着生命的光。那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呢，有两种功用。第一，光可以指明方向，顺从生命之光的引导，我们就走在光明之路，我们结出生命的好果子，良善公义诚实。同时我们向还没有信主的人指明救恩的方向。第二，光可以显明污秽，显出真理。凡是被光显明，我们内心就受责备，就是神在查验我们内在的动机，有哪些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。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说，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，我们活在神的眼睛下面，在神亮光的照射下是毫无隐藏的。用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就好像我们坐飞机，现在坐飞机要经过 security check，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一个 X 光的检查，人肉眼看不见的在 X 光机器下显露无遗。那一个不带任何违禁品的人，他就怎么样，坦然很自在的就经过这个检查站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带违禁品的人会怎么样，会怎么样，会神色慌张紧张的经过这个违禁品。所以我们给我们一个期许，弟兄姐妹，那我们给自己一个期许，不管在人前人后，在暗处在明处，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盼望我们给自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正直光明磊落的人。所以说完了行在光明中呢，接着我们就从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，我们来说行在智慧中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智慧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他说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什么叫做谨慎行事啊，弟兄姐妹？什么叫谨慎行事？谨慎这个意思啊，就好像你要过马路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，四面观望，看见没有车子没有危险才能过去。在美国好像不太容易养成这个习惯，因为车子都会让你，对不对？ 车子看见行人，我们老早就停下来了。但是呢，在其他的地方啊，在台湾，在中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要过马路要非常的谨慎小心，看见有没有车子过来啊，看见有没有车子过来。这个地方呢，车子还没学会让人呢，所以谨慎就是四面观望，看见没有车子，没有危险，我们才能过去。所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，我们要四面观望，我们要三思而后行，我们要想清楚，不但是想清楚，要想对了，对的事情要用对的方法去做，对的事情有没有用错误的方法去做的？有吗？所以我们要想清楚，想对了，我们把对的事情用对的方法去做呢，我们才说话做决定，就是谨慎行事的意思。保罗在这节经文说，智慧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谨慎行事，就是谨慎行事，就是我们要四面观望，三思而后行。就像我们一句成语说的，谋定而后动，对不对啊？谋定而后动，想清楚想对了才采取行动。但在这个思想的背后，在你要做不同的选择的时候，我要问你这个问题，是什么样的思想、想法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在影响你做一个正确的决定？什么样的想法在你背后让你做这个正确的决定？好，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。智慧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要爱惜光阴，爱惜光阴。那在这一节经文后面说，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为什么爱惜光阴跟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两句话要斗在一起？平行的经文在哥罗西书四章五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”啊，这就有意思了。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；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所以，我们怎么样爱惜光阴呢？就像我们小时候说的：“一寸光阴，一寸金，对不对？寸金难买寸光阴。”所以我们一生很短，我们要好好的爱惜光阴。所以老师叫你要去读书，对不对？啊，父母也叫你要好好读书嘛。但是爱惜光阴这个意思呢，好，我们先来思想爱惜这个字。爱惜在希腊文这个字呢，被用在其他的地方，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”那么在希腊文里面，爱惜跟赎出来是同一个希腊文，是同一个字。所以爱惜光阴在保罗的想法里面是什么？他说你要把你的时间赎出来，从什么地方赎出来？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你要从什么地方赎出来？你要从那些没有益处，那些会做邪恶不好事情的地方，把你的时间买赎回来，明白吗？把你买赎回来。然后呢，爱惜光阴，用诸般的智慧怎么样？刚才哥罗西书第几章？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，对不对？他说你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所以你怎么样跟外人交往？你要用智慧去跟别人交往。跟别人交往要做什么？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，能够造就别人益处，能够生命影响生命、感染生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开始明白，爱惜光阴不只是说我要把握每一个时间，而是要把我的时间从那些邪恶、对别人没有益处的事情，从这些地方赎出来。我们要做的是生命感染生命，去做对别人有益处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刚才问了两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回答，所以让我重新解释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。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对比的方式来表示他要传递的重点。他这里讲到智慧人、愚昧人、智慧人跟糊涂人。那智慧人的特征是什么？刚才讲了两点，智慧人特征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谨慎行事；第二呢，要爱惜光阴。智慧人特征，那这个特征，因为智慧人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，看到没有？五章十七节，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智慧人的特征，谨慎行事，爱惜光阴，因为 他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相对的，愚昧人跟愚昧人跟糊涂人，他就怎么样？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所以他在做事情上面呢，就思想不周全、草率、漫无章法，就随波逐流、顺从世界的潮流走。他缺乏分辨的能力，他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真正的善跟恶，所以他就把那时间随便投注在他眼前所看见的事情上，就浪费生命在没有益处的事情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如果你今天买一块土地，你打算盖一栋你心里面的 dream house， 有没有人盖过房子？买一块土地去盖你的 dream house， 你首先你要找这个 architect， 这个设计师，把你的房子沟通清楚，说我要盖一栋什么样的房子，所以这个 architect 就把你这个房子的蓝图跟细节都做出来，然后你就交给 contractor 建筑公司，他们就按图施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交给一个 contractor， 他看不懂你给他的图，他就照他的想法盖出一栋房子，会不会是你要的？会不会是你要的 ？OK， 你明白吗？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，你不清楚神赐救恩给你的目的是什么，那你这一生的时间要怎么投资嘛？弟兄姐妹，这一生的时间要怎么投资？如果你都不明白，就像盖房子的比喻一样。盖出一栋不是神要的房子。所以整本圣经呢，在启示神对人的心意。我们可以从保罗对他所牧养的会众的期待，从保罗为他所牧养会众的祷告，在每一本保罗书信我们都可以发现保罗怎么样为他的会众祷告。那我举个例子，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节，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，他说我所祷告的，就是保罗所祷告的是什么？他说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所以保罗怎么样期待腓立比教会的信徒？他说我期待你们爱心不断的多而又多，不断的增长，但是爱心的增长是随着知识和各样见识，又翻成洞察力，随着知识和洞察力的增加，你的爱心一起增加。今天北美华人教会的特征是什么？我去过几个教会啊，包括我们在北卡的教会，北美华人教会的特征，高学历、高专业，大家在自己工作上都是一把交椅，都是很有能力、很能干的人，在学习圣经上也能够解释的清楚明白，但是在知识和圣经知识、各样见识、分析能力、在洞察力都增加的时候，我们的爱心有没有跟着增加？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。北美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爱心有没有随着知识和各样见识在增加？有没有成正比的增长？在最近我看了一段视频，这是李开复博士在2018年 TED Talk， 他在讨论 AI， 讨论 AI， 人工智慧快速的发展，科学家不断的在研究人工智慧，他说怎么样模拟头脑的功能和运作，而且是强化这些功能，随着这个快速 AI 快速的发展，就可以取代许多重复性的工作。我们最简单知道就是工厂的装配线，对不对？用 AI 的机械手臂可以做得又快又准，而且不会喊累啊，不会休息，又不要求加薪嘛，所以这个 AI 做得越来越好。那在未来的15到20年呢， AI 的发展可以取代人类一半以上的工作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啊，到机场 check in 什么东西啊，包括你点餐，机器人送寿司来给你吃啊，这些都是被取代的。那请问弟兄姐妹，还有什么工作剩下来我们人类可以做的？我们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剩下来我们可以做的？所以李开复博士用这个例子说明这一点，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设计一个 AI 的仪器，就装设在老人的护理中心啊，因为这个人对他爸爸觉得很有亏欠，都不能陪他，所以他设计这个机器。那个机器有很多的功能啊，你可以选餐，选你爱听的音乐，选你爱玩的游戏，选视频，选很多可以满足老人的这个按钮。但是呢，后来发现啊，这个老人用最多的那个按键啊，就是 customer service， 哎，他每次都去按客服人员跟人讲话，他不去选其他的，为什么？机器人可以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，但是老人要的是什么？老人要的是有人听他们的故事，有人关心他们的心情，有人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为什么孩子都不来看我？在爱心跟关怀的交流里面，是高智能的 AI 做不到的，没办法取代的。所以在未来的世界，虽然 AI 可以取代很多的工作，但是关于爱、compassion、empathy 啊、恻隐之心、同理心这些跟人关系连结的，这是人工智慧做不到的。所以换句话说 ，social worker、caregiver 这些社工人员、这些提供爱关怀的这些老师、teacher 这些做榜样的人、被效法的人，是 AI 的机器人做不到的事情。神创造人，不是把人都造成就听话的机器人，喊一动做一动的人。神赐给我们智慧啊，也不是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，头越来越大，骄傲越来越高。神赐人智慧是为了人在各方面的增长，爱心也随着增长。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，你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吗？神的心意就是要信他的人活出良善，活出爱心，做一位能分辨是非、诚实无过的人。也就是我们这两次讲到的重点，行在爱心中，行在圣洁中，行在光明中，行在智慧中。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后，下一步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向神求智慧嘛，对不对？箴言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那我们来想一想，为什么智慧的源头是从敬畏神开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智慧的源头要从敬畏神开始？智慧的源头建立在敬畏神的根基。这个道理怎么说呢？我们先从创世纪的头三章经文，我们知道神原先造人，有没有给亚当夏娃智慧？有智慧的，所以亚当夏娃就生活在神所定的伊甸园里面，过着一个有秩序的生活。可是呢，当亚当夏娃不服神的禁令，吃了神吩咐不该吃的东西以后，从那个决定开始，他们的行为证明了他们失去敬畏神的心，对不对？他们的行为证明他失去敬畏神的心，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如神一样，结果罪就进入世界，混乱从此开始，生活失去了秩序。那么罪因为亚当一人的不顺服进入了世界，最后呢，救恩要因为耶稣基督一人的顺服救赎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。所以让我们的生活从没有秩序恢复原先的秩序，这就是神让我们活出来一个救恩的见证。那我在这里谈秩序，不是说家里面的混乱、脏乱、不整齐，我不是指这个意思。我指的是人跟人、人跟事物之间的秩序。你想想，人跟人之间有没有秩序？你的情绪在影响别人，造成混乱。你坏的情绪就影响别人，造成坏的这个混乱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传的福音是一个和平的福音，是神跟人和好的福音。然后在神跟人恢复了和好的基础上，他说我们要去活出来跟别人、跟世界上这个事物、万事万物和谐和平共处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你怎么样把敬畏神的智慧活在你的生活里面。因为敬畏神的人， 他渴慕神的话语，他们看重神的话，神的话对他们有约束力，他们的思想会局限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称这个范围叫做神话语所定的界限。所以敬畏神的人在活在这个界限里面，他就遵守神的命令，他会谨慎行事，他不会胡作非为，他会让自己的言行举止不会跑出这个界限啊。但是他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就有规律有秩序，不会混乱。所以敬畏神的人就好像顺着火车的铁轨在走，如果火车跑出铁轨叫做什么，就是出轨。人不守神所定的界限，不神的话对他没有约束力，人就怎么样，就出轨，出轨了你就走不到神为你预备的家。所以我们要活在敬畏神的框架里面，我们得到的智慧才会成为我们的引导，才会成为我们的光，帮助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。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，说谨慎行事背后那个想法是什么，那个想法就是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面，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心，让你有一个不同的看事情的眼光。所以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你就活出不再一样，你就可以做正确的决定，你就可以活得有秩序有目标。所以如果你失去了敬畏神的心，你的智慧不再是智慧了，因为神的话对你没有约束力。最后让我用一个美国牧师Chuck Swindle 他的一个经历来作为今天的结束。有一次呢， Chuck Swindle 呢，他带领一个家庭特会，在带领家庭特会的时候，他注意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们有好几个小孩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但是很明显的夫妻的关系很糟糕，很糟糕，离婚的念头一直在他们的心里面。但是这个特会过了几天以后，那个 Chuck Swindle 牧师注意到他们改变了，他们在听信息的时候对神的话有反应，他们认真的听，而且打开圣经跟着信息在念，他们也很认真的做笔记。在特会结束之前，他们来找 Swindle 牧师告诉他，他说我们呢重新被神的话吸引，在这个特会里面，他说在这个特会里面的信息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180度的翻转。来参加特会之前已经预备好回去就要离婚了，就要分手了，但是现在他们在这个信息里面，在这个特会里面重新得力，他们相信只要在基督里面，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扎根，他们的关系会更稳固，他们的生活会恢复秩序。但是呢，牧师没有说完他的见证，他说从这一对年轻夫妇身上得到的鼓励跟兴奋啊，很快的被另一个家庭的分享给冲散掉了。另一个有问题的家庭在同一个特会里面听同一个讲员讲同样的信息，他们心里没有感动，他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，特会结束了，他们还是带着原来的问题回家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个家庭的区别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于你对神话语的心态，在于当你每一次参加一个特会，参加一个主日敬拜，你期待带什么回家？你没有期待，你就没有带东西回家。你今天来参加敬拜，你期待带神话语回家，你就带着神祝福回去。所以呢，这个牧师 Chuck Swindle 他说，只要人有渴慕读圣经的心，有渴慕明白的心，圣灵就帮助你，你还有敬畏神的心，神的话语就成为你生活中的智慧，你就活在秩序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怎么样行才能够活出我所讲的要如此行这两篇讲到，我们要行在爱心中，行在圣洁中，行在光明中，行在智慧中。没有一种是靠自己能够做到的，同意吗？所以你每天早上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读神的话，默想祷告，求神赐你智慧的能力，让你用敬畏神的心守住 神所给你的话语。最后让我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四节作为我们的提醒和勉励。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四节，他说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我们这一生都在血气，在肉身中啊行事为人，但是我们不凭着血气征战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靠自己做不到，我们每天要领受神的力量，就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拿起这个属灵征战的兵器。我们每一个思想、每一个决定、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盼望神的话语、神的真理约束我们的心、约束我们的口、约束我们的想法，我们可以谨慎行事，爱惜光阴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那么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带有能力，从天而降，绝不突然返回。你的话语的能力，为的是让我们今生活出良善，做一个能分辨是非、诚实无过的人，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，因为我们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。生命的果子是给别人品尝用的，是在别人的生命上能够做出那有功效良善的果子。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尾声，每一位信主的人愿意在主里面做一个有 integrity 诚实正直的人，在明处在暗处，主啊，我们都是一个在神眼前没有瑕疵可以站立得稳的人。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所听到的信息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